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射在每一滴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在周末同你见面的时间了，谢谢你的到来。燃亮的一生节目里为你讲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来到中国传福音的外国宣教士们的故事。近期的节目里为你讲述的是被誉为傈僳族使女加拿大女宣教士杨幂桂玲的宣教人生。上一回为你讲到心生歹意的谢团长让桂玲和慧兰的归途充满了坎坷，不过他们终于回到了宝山，然而家却面目全非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欢迎你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位加拿大女士在最美丽的年华来到当时落后的中国西南，为了什么呢？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讲述傈僳人的使女杨幂桂玲的真实故事。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
朋友你看，我是一个生性讨厌旅行和变动的人，可是到那时已经有半年之久，我到处碰壁，备受颠沛流离之苦，巴不得马上就能够到家，回到我那盖在深谷旁边的安静的卧室里，那里清早有小鸟起来歌唱，清澈悦耳，夜晚呢则有日落时的云霞反照和那高耸云霄的山峰，真的是美极了。我好渴望把自己生命的根舒舒服服地扎在这熟悉的地方，而谁知道连这根最后的灯烛仿佛也要熄灭了。我已经完全忘了从宝山逃到我们那里去的宣教士们一定是搬动过我们的东西，过去我们夫妇两个人住的房子一下子挤上了五口人，况且其中还有三位病得很重，家具必须得搬到另一边去。虽然房子的外面看起来一如往常，可是里面已经面目全非了，简直不像是我住过的房子。我就像一个陌生人那样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似乎我属人之爱的最后一根小灯烛也熄灭了。主任职务夺走了我的丈夫，不管我们住在什么地方他都要离家外出，而战争则夺走了我的女儿，婚姻夺走了我傈僳族的助手。而现在呢，我的家也不再是家了，我的根也不能再向下沉，也不感觉到舒服了，这是使人忍无可忍的最后一个刺激。说起来真是惭愧至极，我内心的感觉叫我们亲爱的客人看了出来，于是我不得不道歉，请求他们原谅我。他们也真的原谅了我，只是我自己永远不能饶恕自己似的。亲爱的朋友，为了不让听到这一切的你误以为我亲爱的主对我太苛刻了，我愿意在这里告诉你几件事。1942年的艰难功课告诉我要对过分依靠属人的帮助存一颗恐惧的心。很久以前我就交出了自己的丈夫、孩子、朋友和一切属我的人，可是有一种更深的功课，就是要我放弃对他们的权利。米韩平祥师母，这位曾经担任扬州汉语学校校长、受人敬爱的基督徒，曾经教导过我。他说，把你的宝贝托在自己伸开的手掌上， 如果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紧紧握在手里，神可能会为了掰开你的手指头把那样东西拿出来，使你感觉到疼痛。可是如果你把它托在自己伸开的手掌上献给主，你简直根本不知道那个宝贝是什么时候不见的。可是当我的宝贝被收去的时候，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不知不觉之中不见了，可是那的确是造成一个重大的不同，就是使我不致跌倒或者趴在地上。何纳德在《稳行高处》这本书里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真理。书里边小可怕讲述了自己美丽的预言，盼望与主行在高处。他经过了许多试探才达到那里，最后和最大的试探是下到一个名叫坟墓的陡峭的峡谷中。在这个峡谷中有一座祭坛和一位祭司，在这里祭司要求他让主进入到他的心灵最深处，并且连根带叶地拔出那棵称为自然情感的草。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心悦诚服地点头承认，这就是1942年残灯燃尽余灯盏时出现在我身上的情形。这可不是说有了这次经历之后所有的感情就没有了，恰好相反，在天然状态中的感情是要受对付的。感情，特别是带有热烈性质的感情，都是从亚当遗传给我们的，所以如果任其放肆的话，就会走向极端。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爱情是限于放肆的感情和自私的占有，这样的爱情和占有不但不能叫人蒙福，反而使人受害。当我们让主把我们的感情或者叫邪情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爱非但没有止息，反而更加的深广，而且是一种剥去了败坏势力的爱。爱情并没有被扼杀，被杀死的只是属血气的情感中那败坏的种子。属于人的喜乐的小灯盏听任燃尽时会使人感到痛苦，所以当神赐给我一盏新的灯烛，就是把蕙兰赐给我时，我马上就有了节制。属人血气的感情怂恿我去拥抱这份情感，好使我们彼此将对方当成一切。然而被钉过十字架的情感虽会让我去爱他，但是却不会到不恰当的地步。我总是会提醒自己说，如果时候要到，我必须得在没有他的情况下也一样能够做下去。那么我们该怎样生活，好让那个时候出现时我们能够各自分开而又不受伤害呢？也就是说，绝不叫另一个人成为你离不开的人，以致属人的支柱被拿开时，你就会趴倒在地痛苦非常。绝不要让家成为离不开的，以致当神发出呼召时，我们不能够舍弃他。这样神会将你我带入到一个预想不到的自由境界，那份人性的爱没有止息，可这爱却不再奴役我们了。其实即使在那时，我也不想宣称，从1942年以来，我在这种辖制人的情感上没有犯过错误。我常常的犯错，让我存谦卑之心，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如果没有主的帮助，我甚至连所学的功课都撑不下去，我自己的力量那是完全靠不住的。可是因着1942年的经历，我获得了一种好有益处的敬畏，这种敬畏帮助我一直仰望主。被钉过十字架的感情使你上升到那种像孩子一般的单纯又轻松的境地。主曾经警告人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小孩子只是每天办理当天临到他的事，他并不会浪费时间去想象明天的祸患，他只活这一天。 他今日有泪今日流，流过就算了，绝不会把它带到明天。而我们以后的岁月里，仍然要有与亲人生离死别、伤心难过的事，然而他并没有再把我击倒。换句话说，当我的那些属人的小灯盏一个接一个的先后熄灭时，所有经受的痛苦值得我流眼泪，因为这些痛苦使我获得了永久的自由，那就是灵性再也不趴倒在地上了。把我的灯烛一个接一个吹灭的，不是一个恶毒的主，而是一位慈爱的主。
我们躺在巴比伦的河边，你最想是按着哭了，我们把情挂在那里的柳树下，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耶路撒冷。
因着环境的改变，桂林的家不似往常的清洁、舒适和宁静，这让半年多来一直坎坷奔波、渴望着归家的桂林有点撑不住了。1942年所经历的这一切，主的美意到底在哪里呢？带着不断晋升的生命，回到傈僳族的桂林，又会有怎样的传教之旅呢？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是按着哭。